那接下来呢，要进行的精彩专题主讲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Microsoft Principal Program Manager Internet of Things Innovation Center Azure CAD Cloud and Enterprise Engineering Group Casey Ye 为我们带来 How to Serve AI with Data The Future of the Microsoft Data and the IoT Platform。 现在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主讲人 Mrs. Casey Ye。
Good morning, everyone.
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Bear with me because in the next session we're going to conduct in Mandarin. So,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a little bit.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 Cassie。那我现在在 Microsoft 是负责 IoT 的 Innovation Center, based 在台湾啊。那在开始我今天的演讲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先跟他谈一下我对今天这个题目的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说 How to serve AI with data。 那跟大家谈一下 Microsoft 在 AI Platform 还有在 IoT 的这整个的未来的一个愿景跟我们的一些看法。
那我想在 before 我 jump into 今天的主题之前呢、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我开始在 run 这个台湾的 IoT 的 Innovation Center。刚刚其实邵总一直提到，我们事实上在去年一月一号正式成立。那在 before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开始跟非常多的硬体的厂商还有软体的厂商在做所谓的 IoT 的 solution 哦。那我发现说台湾的 partner 无论是软体或硬体哦，其实大家一开始都会非常非常担心，非常 care， 就说哎，那个 things 本身就是 device 的本身，我到底要怎么收 data， 我怎么样去管理网络连线，我怎么样去部署大量的这些 device 哦。所以大家的专注度事实上都是在那个硬体本身，在 things 本身哦。那但是开始做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我今天收那么多 data， 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今天做了 dashboard 出来以后，我要看什么东西？我从这么多的 data 里面，我到底 learning 到什么？还有企业导入的这些 IoT 的 solution， 它带给我的企业的 value 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会有这些问题就开始出来了哦。那事实上，我发现大家的盲点跟它迷思是在于说，你对于 data 的认知不足，你对于你今天知道你要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可是 for what？那你今天要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你的 data 的 platform 你是 ready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吗？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东西是我们如何 build 一个 AI 的 ready 的一个环境。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往下去看的话， build 一个 AI ready 的环境以后，我们今天可以运用在哪一些场域，运用在哪些应用，跟大家协助大家，大家大部分都是 developer， 都是开发者，开发出怎么样一个创新的一个应用。好，所以我们开始在谈怎么样 build 一个 AI ready 的 platform 的时候呢，我想让大家先思考一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透过这个所谓的 AI 的 model， 这些 algorithm 到底协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那在于，好，其实我们在三天前呢，事实上我在准备这个 slide 的时候，还是用英文在准备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slide 大部分是英文哦。那我们大概前天吧，决定说我们要用中文来讲，因为可能大部分的 audience 事实上都是 Mandarin speaker， 那包含其实等一下上来的几位的 demo 的人，大家其实也都可以讲蛮流利的一个中文哦。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是我昨天在看这张 slide 的时候，其实我试着就是想要去翻译它哦。比如说第一个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是 understanding， 在我们中文直接翻译成理解。可对我的看法是发现，我认为应该翻译成发现。针对这么多的 huge amount of data， 针对这么大量的 data， 从 text， 从 voice， 从 video， 各式各样的资料里面，你怎么样去发现这个资料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在协助一些 IoT partner 在做的一个案例好了，比如说 video analysis。其实现在我想整个台湾台北市或者是整个 Asia， 包含去新加坡，其实非常非常多的 surveillance， 非常多的 video。可是大家知道说，你这些监控器，事实上警察是没有办法有足够的人力他去监控发生什么事情的。那透过 AI， 透过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是不是有办法去发现出这些 video 的异常之处？ 但是什么叫异常，什么叫正常，这个是需要 AI 去帮你发现这个异常或是正常，去发现这个券，去发现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那第二个我们英文叫做 reasoning 哦，那我中文其实我想要把它翻成什么，我想要把它翻成学习。为什么？因为其实资料它是一个累积的，它是一个不断递延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大数据，事实上大数据，从大数据里面你发现它的 algorithm， 你发现它的 model， 但是你现在发现的 model 不见得是最佳的 model， 因为随着时间的递延，随着资料的累积，你可能对于一个事情的真相的学习，从一开始非常的模模糊糊，非常的 fuzzy，到后来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好像在 AI 我们用 machine learning 在训这个 model， 一开始的 model 可能不是最 perfect model， 但是借由你的 data 不断的累积以后，你会训到一个最佳的一个 model。 好，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所谓的 nature interface 的 interaction。 那大家看到这个事情，其实看到这个字面上来讲的话，其实会觉得那就是 NUI 嘛，就是大家在讲就是说voice to command， 或者是今天video 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用自然的语言来做一些沟通，所以我宁愿把它翻成沟通。过去呢，其实我们跟机器沟通的方式就是用 touch， 就是用keying 的方式，就是还是要用手的方式。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是说，其实你有各种方式可以跟机器做更自由的沟通哦。所以呢，其实像是比如说 voice command 或者是所谓的 gesture， 事实上都是 nature interface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示范的一个方式哦。好。好，那我试着用一个我自己在看，事实上这个也是我从 Bill 我们的 Data Platform 的 CVP Joseph 的 slide 拿过来的哦。如果我们今天要看说 data 跟 IoT 以及 cloud 的关系来讲的话，我想用一个比较自然的方式在看这个事情哦。其实对我们来看的话呢， cloud 很像是海洋，很像是海洋，所以你透过 cloud 的这个海洋，你可以在上面去做任何的 computation， 它基本上是没有 limitation 的哦。大家也可以知道是说，其实 Microsoft 在整个的 cloud 的 vendor 里面来讲的话，我们是 leading 的。我们在全球的 data center 总共有38个 region， 事实上是比我们的友商 Amazon 跟 Google 加起来更多。好，那所以呢，其实在 cloud 在这个data 的 ocean 上面来讲的话呢， cloud 具备了 computation 的能力，